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酒吧里传来一阵欢快的非洲鼓声，敲鼓的不是非洲乐手，而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他头发花白，穿着橙色的 T 恤，双手飞快地敲打着手中的邦戈鼓。他不仅会在酒吧演奏，还经常在剧场舞台下的乐曲里和乐队一起为音乐剧伴奏。不过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都穿着西装站在讲台上讲课，因为他当时的本职工作并不是鼓手，而是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对这两个毫不相干的领域怀有极大的好奇和热情。1965年，因为对量子电动力学领域的巨大贡献，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尽管获得了科学界最权威的奖项，但在课堂上，他总能把量子力学这种高深的知识讲得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并且妙趣横生。他会对身边的各种小事感到好奇，比如为什么水龙头的水流下来时会变得越来越细，为什么昆虫会被花瓣的颜色吸引等。他把这些话题拿到课堂上与学生探讨，最终与量子力学扯上关系。他作为原子弹研制的贡献者之一，参与了原子弹的首次试爆，但他拒绝戴上特制的防辐射护目镜，因为他觉得如此难得的场面不能隔着黑乎乎的眼镜看。最终他选择站在卡车挡风玻璃后面，裸眼观看了爆炸的全过程。这个人就是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比尔·盖茨买下他讲课视频的版权，以便更多的人可以免费看到。比尔·盖茨说，他可以用有趣的方式解释任何事物，他非常有趣。上面几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名人，接下来的主人公则是几位普通人。世界各地的航空局会用一些代码来标志航线上的一些特定位置，用这些代码与飞行员进行沟通，并指导他们飞往正确的目的地。例如从 A 点到 B 点，飞行员需要经过三个特定的位置，这些位置以类似 GRNIN、HEHAW 这样的代码作为标志，而这些代码中的字母组合并没有其他含义。尽管这些代码在过去从来没有变过，但在1976年的某一天，南希·卡利诺夫斯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空域和航空信息管理主任和他的同事决定赋予这些代码生命。他们开始筛选并采纳一些带有含义的、跟以往不同的词作为代码。比如飞往俄勒冈州，飞行员会经过代码 BUXOM， 意思是丰满。飞往奥兰多会经过名为米奇的代码，因为那里有迪士尼。飞往爱达荷州会经过名为胸部的代码。飞往堪萨斯州会经过名为肋骨、辣的、烧烤的代码。飞往蒙彼利埃居然搭配了火腿与汉堡作为代码。代码忽然活起来了，变得如此生动。想象一下大家用新代码沟通时的场景。喂，你要到丰满了吗？到了到了，那接下来飞去烧烤吧。我还是先去火腿那里吧。发明这些代码的人真是有趣的人。一位普通北京女孩，身高1米6，略微丰满，体重大概170斤，我们就称她为微微吧。有一次微微的公司组织外出旅游，其中一个项目是体验坐马车。按照规定，一辆马车需要坐满20个人才可以发车，但他坐的那辆马车当时只有19个人，因为还差一个人，司机迟迟不肯发车。当时正在车上的一位公司领导着急了，便和司机争执起来，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对抗愈演愈烈。眼看司机就要爆发了，就在这时，微微起身走了过去，笑着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又指了指自己说，哥，你看我这体格够不够2个人。本来想发脾气的司机瞄了微微一眼，扑哧一声的笑了，全车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我都一个顶俩了，那咱们就走吧，微微接着说。后来司机真的就痛痛快快地发车了。微微是我线下培训课的一位学员，我认为他也是个有趣的人。在一天夏天的中午，一个人顶着大太阳在公园里四处寻找，他不是找厕所，也不是找冰激凌，而是找人。终于在一棵大树下，他找到了目标。他要找的并不是熟人，而是一位他不认识的，看上去约70岁的老奶奶。他上前问道，小姐姐您好，您知道什么是逻辑吗？老奶奶一脸诧异地说，不知道。他又说，那我尝试给您解释一下好不好？ 原来他的真实目的是寻找一位陌生的采访对象。老奶奶瞅着他，虽感觉莫名其妙，却没有拒绝。随后他便开始给老奶奶上起了逻辑课，极尽各种言语和手势，一边和老奶奶对话，一边解释逻辑这个抽象的词语。随着对话不断的深入，老奶奶渐入佳境，越来越适应这突如其来的授课，慢慢的从摸不着头脑到可以说出逻辑的含义。下课时，他从背包里取出两个高脚杯，倒上提前准备好的冰镇牛奶递给老奶奶。老奶奶羞涩地举起了杯，与他干杯。上面发生的这些都被他的助手用摄像机录了下来，并在获得老奶奶的许可后，剪辑成了一个名为《给老奶奶讲逻辑》的视频，发到了网上。虽然这个视频的画面粗糙，剪辑拙劣，却在网上获得了超过100万次的观看和几万个点赞。网友直呼，太好玩了，这个老师好有趣，这是他众多视频作品中的一个。他在线下是一名职场培训师，在线上是视频博主，专门用有趣的方式演绎知识。从发布视频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带着有趣标签的视频在网络上被累计观看超过 1.2 亿次。而在网友对这些视频的评论中，也数万次出现有趣二字。这个人就是我。读到这里，你应该发现了，每个故事都提到了有趣二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说，真有趣，那个人好有趣。那么到底什么是有趣呢？这些故事中的人物有着显著的差异，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行业，做的事情不同，做事的动机不同，带给他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他们之中有的可能会让人哈哈大笑，有的只会让人在心里觉得有意思，还有的则会吸引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他们，但他们都和有趣相关。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背后作怪，又是什么在触动我们？为了探寻这个答案，我深入研究了上百位被人们认为有趣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比如科研、艺术、商业、教育、文学、工业等，来自不同的时代，既有几百年前的人，也有当代的人，有着不同的性别，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份，既有举世闻名的人物，也有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尝试把故事中那些表层的东西拨开，去寻找其中更为抽象、更具普遍性的特征，就好像将100多颗咖啡豆进行烘焙和研磨，最终萃取出其中的精华，30毫升的浓缩咖啡。最终我发现，可以得到4杯这样的精华，即有趣的人有4种特征。